说你记得就不正常。
你记得就是不正常。
所以有三年多，有这么多新的来到这里，我感谢主。你们是个版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
三年之后有咁多新嚟嘅弟兄，新嚟嘅朋友弟兄姊妹，不论是环教会，真系一个传福音嘅教会。
所以我代表我们苗城教会，今天我们感谢母会哈，这是借这个机会向母会弟兄姐妹向感谢。
我藉着呢个机会，代表苗城嘅弟兄姊妹向母会嘅嚟去做一个感谢。
你们是我母会，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的母会，你们知不知道？
好像大家很茫然，就
好像很多人都好像茫然一样。
苗城教会是 Brampton 教会的直堂，你们可能都忘了。
苗城教会就是 Brampton 教会的直堂。
我们2013年独立的。
我们在2013年独立。
都忘了哈，感谢主。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肯定不会忘记。
我问他一个问题，人活在世界上什么目的啊？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生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目的呢？
我大概分析一下，大概人有五种目的。
我大概一个分析，大概有五个目的。
就五个生活的态度啊。
有五个生活的态度。
第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爱情。
第一个就是说我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爱情。
这个同意吗？
同意吗？
这很崇高的呀。
这个非常崇高。
这是千古不变的一种那个主题。
那个千古不变的一个主题。
为了一个真爱，我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啊！为咗个真爱，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那第二种生活态度，就为了家人过得好一点。
第二种嘅生活态度就为咗家人生活得好啲。
为家人能够吃得好、活得好，住着大房子，反正我做苦做累，干活没关系。
为咗家人住得好啲、生活好啲、舒服啲，我最苦最累，冇乜所谓。
做牛做马都可以。
做牛做马冇所谓，
这也比较崇高哈。
呢个亦都系好崇高。
第三种是为了权力，
第三种就为咗权力，
总是觉得权力不够大，
总系觉得权力唔够大，
权力越大越好，
权力越大越好。
局长当部长，部长当总理，总理当主席，主席当国王，不知道当什么了哈。
越做越大，做到国王，做到总统。
这是第三种。
呢个系第三种。
第四种。
第四种。
金钱。
金钱。
钱越多越好。
钱系越多越好。
活着就是为了钱。
活着就系为咗钱。
这四种态度，还有第五种态度，我觉得哈，
第五种态度，
懒惰，
懒惰，
我啥都不要，
我乜都唔要，
金钱也看不上，爱情也看不上，
金钱、爱情亦都睇唔上，
家人也无所谓，
家人冇乜所谓，
这个权力我也无所谓，
权力又冇所谓，
我就要舒服就行了，
我舒舒服服就得啦，
能躺着就别站着，
我就瞓喺度乜都唔做，
能吃的就行了，别打扰我，
有得食就啱啦，就得啦，你唔好骚扰我，
我这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就完事，
我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就搞掂。
你觉得这是不是这五种态度是不是世人的普遍的一个代表？
你觉唔觉得呢五种嘅生活态度就系世人嘅普遍嘅代表？
是不是？
系唔系呢？
你是哪一种？我觉得你是哪一种？
你属于边种？
哪种都不是啊！哇，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五种态度没啥问题哈。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呢五种嘅态度都冇咩问题。
那你说这五种态度都不要，你怎么活？
如果你第五种你话都唔要嘅时候，你点生活啦？
不要钱，不要权，不要家人，不要爱情，也不要享受，那你活着干啥？你别活了。
又唔要钱，又唔要爱情，又唔要家庭，咁你生嚟生活喺度做咩鬼咧？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五种态度里面，如果神没有进来的话，你是虚空的虚空。
但是你在五种的生活态度里面，如果你没有让神进入来的时候，你就是虚空的虚空。
所以有人说人活着为什么，尼采说人活着是纯属偶然，毫无意义。
有人说人生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你说纯属偶然，没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刚才那五种活法都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刚才那五种的生活方法都是没有意义。
同不同意啊？
同不同意。
那个上两周以前，那个李咏去世了，金庸也去世了哈。那么李咏50岁，金庸94岁。
呢啲系咪中国嘅名人啊？
李咏是中国的著名的播音员，广那个什么主持人。
李咏啊，
李咏
呢个中国嘅
著名的主持人，
节目综合节目嘅主持人李咏，佢去世啦。
50岁。
50岁。
那么金庸也去世了，94岁。
金庸亦都去世啦，94岁。
那么有人对李咏就很可惜。
有人对李咏就好可惜。
他才50岁就死了，太早了。
他真是50岁就死了，太早了。
对金庸呢也觉得可惜，但是觉得也该死了哈。
对金庸来讲，也都是可惜，但94岁都应该死。
这还能活多长时间嘛？对不对？
就他仲可以活得几耐呢？
那你整个看过来，这两个人还是蛮有成就的哈。
你总来睇，呢两个人都系好有成就。
你们在座的谁有超过 成就超过李勇和金庸的，有没有？
啊，喺在座嘅有冇喺你嘅事业里边有超过李勇同埋金庸嘅咧？
有没有啊？
有冇？
但是他们也是虚空的虚空，说实
在。但系佢哋都系虚空嘅虚空。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做使命和应许。
今日要分享嘅题目就系使命同埋应许。
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
我哋每个人活喺呢个世上都有自己嘅使命。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使命，你就人生就变得虚空。
啊，如果你失去呢个使命，人生就系虚空。
我记得我2004年在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啊。
我记得我喺2014年喺公司上班。
2004年。对对，我2000年到我们公司，2004年时候我们公司来了一个中国人。
我2000年去到公司，2004多咗个中国人。
那个中国人来上班？
有嚟咗个中国人上班。
他这个在国内是硕士毕业。
佢喺国内系硕士毕业。
但是他不是学电脑的。
佢唔系读电脑嘅。
但是他应聘我们公司的电脑的那个工作。
但系佢受应聘喺我哋公司嚟去做呢个电脑嘅工作。
当然，在我们公司比较大嘛。
但我哋当然我哋公司比较大，
所以给你的缓冲时间很长。
啊，比你个缓冲嘅时间比较长。
只要你愿意学，肯定都能学会。
只要你愿意学，你一定会学得啱。
所以他拉到这些工作，他根本就没干过这事。
佢啱嚟到工作，佢又冇做过呢啲事，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做。
佢唔知道点做。
好在他的主管也是中国人。
好彩佢主管亦都系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就教他怎么做。
中国人就话俾听点做。
或者帮他做。
后嚟又帮佢做。
但是这个家伙呢，5年没有学也不做。
这个人呢5年都不学，
中午每天中午一块吃饭，他给我讲小说。
他每个晏昼同我吃饭的时候都讲小说。
每天都看新小说啊。
每日都喺度睇小说。
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那么多时间看小说呢？
我话你点解有咁多时间嚟睇小说啊？
他说我就整天不干事，我就看书啊。
我日日都唔使做嘢，我咪要睇书咯。
我说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工作反而有别人帮我办。
佢话你咁你工作你又唔识，咁你点办啊？佢话工作有人帮我做。
所以实际上这5年他根本没干他的工作。
其实5年佢都冇真正嘅做过嘢。
但你知道时间长了，老板招你来不是让你玩的，对不对？
但系时间累咗，老板请你唔系叫你嚟玩嘅。
你可以糊弄一段时间。
你可以嚟去蒙骗一段嘅时间。
但是到一定时候会发现你是不会做的。
过咗一段时间，发现你唔识做嘅。
大概是2009年左右。
大概系2009年。
不容易啊，混了5年啊。工程师啊，混5年。
一个工程师混骨就混咗5年。
日历夜里就看小说，武侠小说乱七八糟。
佢日日喺度睇小说。
2009年公司不景气 ，lay off。
2009年呢公司唔景气，不景气，将佢 lay off。
他就是叫 permanent lay off。
佢就立即就 lay off。
他后来不知道去美国到哪去混去了，不知道。
唔知佢后嚟就去咗美国，唔知混咩吉啦。
我讲呢个例子什么意思呢？
我讲呢个例子系咩意思？
连世界上的一个老板招你的工作都有给你的使命。
一个世上嘅老板聘请你都有你自己嘅使命。
如果你不做，
如果你唔做，
世界的老板都会把你开除。
世界的老板将你开除。
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身上有没有使命？
我们实际是不是有没有使命？
如果你不去完成你的使命，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使命，
神会怎么样办？
神会对你怎么样？
会不会给 permanent lay off？
是不是 permanent 将你 lay off？
所以求主怜悯哈。
所以求主怜悯。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很简单，就在约书亚记1章1到5节。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约书亚书1章1至5节。
我们先看1节到2节。
我先看第一节同埋第二节。
啊，我们
一
念中
文
啊，一起念
一节哈。
预备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约书亚和摩西啥关系啊？
约书亚同摩西有咩关系？
啊？师徒关系。
系师徒关系啊，
那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这是神直接向约书亚下达的一个使命。
神直接向约书亚下咗个命令，就系话佢个仆人摩西死啦，你要佢就晓谕嫩嘅儿子约书亚话：你要起嚟，要过约旦河，往我赐俾以色列人嘅地方去。
其实约书亚在旷野里跟摩西一块40年。
其实约书亚同摩西喺旷野已经度过40年。
这时候约书亚应该80多岁啦。
嗰阵时嘅约书亚已经80几岁。
那么40多年前，
喺40多年前。
刚出埃及的时候，
刚出埃及，
约书亚就开始打仗。
啊，约书亚又会打仗。
那么这四十年，其实约书亚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约书亚是没啥名气的哈。
啊，其实在这四十年，约书亚都是有点名气的。
那个第一仗打第一仗的时候，摩西举着个杖。
在打第一场仗的时候，摩西举起这个杖。
约书亚在前面打。
约书亚在前面打。
摩西的杖只要拄着，约书亚就能打，一直打下去。
所以约书亚，哎，摩西一路举，约书亚在前面一直打。
你看这段经文好吧，往下看。
我就去看下那个经文。
下面一个经文有没有？
啊，好一个经文。
啊，再往下看哈，这个。嗯。摩西对约书亚说。
摩西对约书亚话。
你为我显出人来。
你为我显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
出去同埋亚玛力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要拉着神的杖。
明天我要拉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站在山顶上。
所以摩西啥都没干，就拄个杖。
啊，摩西山顶举起那个杖。
约书亚在那卖命。
约书亚在为他卖命。
所以有人就说，约书亚在旷野四十年被摩西压榨。
即系有人话，呢个约书亚喺呢个旷野四十年就被摩西压住。
约书亚起不来。
一直压到佢起唔到起嚟。
你们同意不同意？
你同唔同意呢？
仗都是他打的，
仗是他打的。
摩西就拄着仗打仗是约书亚。
摩西就举仗，约书亚在前面打仗。
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一个 PowerPoint 哈，神对约书亚说的什么事，再往前面走一个。
我哋翻翻去前面，咁神对约书亚讲啲乜嘢呢？
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俾个使命系乜嘢呢？
往下走哈，下面一个使命的背景是摩西死了。
呢个使命嘅背景就系摩西死了。
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
其实我哋每位嘅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命成长的不同的阶段，
喺我哋生命唔同嘅成长阶段，
你有你生命中的摩西，
你有你生命当中嘅摩西，
同唔同意？
同唔同意？
这个人可能是带你信主的，
可能呢个人系带你信主嘅，
带你查经的，
带你查经嘅，
是你的牧师，是你的导师，
系你嘅牧师，系你嘅导师。
但是在某个角度上，你也是摩西，
喺某个角度，你亦都系摩西，
你有你生命中的约书亚。
亦都有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的约书亚。
所以我们这个旷野四十年，约书亚对摩西是完全的顺服。
在这个旷野的四十年，约书亚对摩西是完全的顺服，
从来没有反抗过摩西，
从来没反抗过摩西。
那么我今天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对我们的摩西什么态度？
我又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今日的生命当中，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摩西又怎样呢？
那么这个摩西会不会死？
这个摩西会不会死呢？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摩西不死，约书亚能不能出来？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摩西不死，约书亚会不会出来呢？
会不会？
会不会呢？
或者是如果摩西不死，神会不会呼召约书亚出来？
如果换句话来讲，如果摩西不死，神会不会呼召约书亚出来呢？
你们说，
你们说
会不会？
不会。
那就是摩西非死不可。
咁就摩西一定要死了。
因为摩西不死，约书亚出不来啊。
如果佢唔死，约书亚唔出嚟啊，
对不对？这样是不是这样？
系咪咁呢？
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哈，我们说我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上又是摩西又是约书亚。
咁我要问我哋自己啦，我哋从我哋自己角度嚟睇，咁我哋又点呢？我哋喺某个角度，我哋又摩西又系约书亚。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喜欢做约书亚，那个摩西老不让他死。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喜欢来做约书亚，那个摩西成日都不死？
什么意思哈？
什么意思呢？
你生命中带你成长的或者带你信主的那个人，他有一天可能要死。
再换句话来讲，带你信主带你成长这个人有一天都会死，
有时可能是离开你了，
或者有时他离开了，
或者他的生命出问题了，
或者他生命也都出了问题了，
或者他不再在你身边到别地方去了，
或者他不在你身边去到其他地方，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带领你了，
或者他根本就没最有能力去带领你了。
这就叫摩西死了。
这个叫做摩西死了。
我们不是咒诅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师父哈。我们不是咒诅他们哈。
我们不是咒诅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长辈。
我是说如果你的摩西死了，
我的意思话，如果你个摩西死了，
就是说离开你了，或者不能带领你了，或者各种原因，
或者佢离开你，佢唔会再有能力去带领你，或者其他原因。
神已经呼召你了，
神已经呼召你，
你约书亚要出来了，要起来了，
你呢个约书亚就出嚟要起来，
你怎么办？
你点办？
你说我不去，我不干。
我唔去，
我当那个摩西下面待得挺舒服。
比摩西带住几舒服，
是不是？
系咪呢？
有很多小孩长不大就是这样的。
有好多个小孩长，
父母都老了，他还啃老。
去到好老，佢亦都系咁样。
八十岁老太太给五十岁的儿子做饭。
呢个八十几岁嘅老太太，仲要帮五十几岁嘅仔女去煮饭。
五十几岁，他觉得很应当的，应该的。
呢个五十几岁嘅儿女，仲系觉得好应该嘅。
永远长不大。
永远长唔大。
所以今天这个神直接呼召约书亚说你要起来，
所以今天的神直接呼召约书亚说你要起来，
因为摩西死了，
因为摩西死了。
摩西怎么死你知道吗？
摩西是怎么死的呢？
摩西尸体知道在哪里吗？
摩西死在哪里呢？
尸体有没有尸体
啊？其实没记住，
你看那个新约摩西尸体找不到，
其实你看新约是找不到摩西的，
神把摩西弄走了，不知道弄哪去了
啊。神是将摩西接走都不知道接走去哪，
摩西不在了，
摩西不在了，
是神把他拉走了，
是神将他接走啊，
所以要约书亚出来，
所以要约书亚出来，
所以一个成功的摩西是要带出一个成功的约书亚，
所以一个成功的摩西要带出一个成功的约书亚。
如果你的生命中带不出约书亚，你不是一个成功的神的仆人。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带不出一个约书亚，你不是一个成功的神的仆人，
因为你死了就完了，
因为你死了就完完了，
下面的事情接不下去了、
你要做要继续的事做不下去了，
你是自我中心，
你是自我中心，
你是考虑你自己的荣耀，
是靠着自己，
看我都有本事，看我都有本事，
看我有几本事，
我一不在你不就完了、
我不在这里什么都完了，
那是世人的想法，
这个是世人的想法。
从神的角度讲，摩西是成功的，
在神的角度摩西是成功的，
他四十年操练约书亚，现在他死了约书亚能够继承起来，
他用四十年来操练约书亚，约书亚四十年之后起来，
所以神给约书亚使命是起来和百姓一起过河去得神所赐的迦南美地。
神给约书亚的使命就起来同埋百姓一起过河去神所赐的迦南美地。
其实这个使命在生命记已经提过，
其实这个使命在生命记已经提过。
我们看下一个生命记的内容，
我们看下生命记，
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
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
这是摩西借着申命记教导以色列人的，
这个是神借着申命记和约书亚来教导以色列民，
是摩西讲的，
是摩西讲的。
那么为什么刚才又要跟约书亚说一遍？
但为什么刚才又再对约书亚讲多一遍？
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讲一遍？
为什么神要再多一次的对约书亚来讲？
约书亚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 过约旦河吗？
难道约书亚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过约旦河吗？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啊，你们觉得约书亚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约书亚知不知道？
肯定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要跟他讲一遍？
为什么神要对他讲多一次呢？
这就叫直接的领受，
这个就是叫做直接的领受。
以前是摩西告诉他们的，
以前是摩西话给众民听的，
现在是神直接告诉约书亚，
但现在神直接的话给约书亚听，
这一点很重要，
这点是非常重要，
说明你的时间到了，
说明你的时间到了。
有时候啊，我们经常我们把神的给我们的感动要么就是误会，明明领受了说明领受，
但是有时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感受、我们忽略了，明明给你你又 不察觉，
明明领受了说明领受，
明明你是给你的你又不去领受。
还有一种人呢，说明明没有领受说领受了，
但是有另外一种人明明是给你的你又去领受了。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说郭达应该去非洲宣教、
譬如说郭达、应该去非洲来去做宣教，
他自己没有领受神的使命、
这个譬如而已、
他自己，
但他自己没领受，
但是我们 都说、你应该去应该去，
但大家都说你要去你要去，
他也糊涂了，可能神就是、这个意思哈、
他脑里面就可能这个是神的意思，
他就真跑到非洲宣教去了、
蒙下蒙下去了非洲，
根本神没有派遣他，
根本从来神都没有来派他去，
这个叫没有领受说领受了，
但这个就是叫做神没给你的你又去领受了。
现在这种人很多，
现在这种人很多。
哎呀，我昨晚神给我告诉我什么事，我今天我要做什么、
你说我神给我要做很多的事，
其实根本神没跟他说，
其实神都没对同
他是听了人说或者自己这么想的，
或者他听到人对他说，或者是他自己想的，
某种意义上讲全是私欲或人的言语，
某种角度来看是人的私欲人的言语。
但是如果神直接真的跟你说了，
但若果神是直接对你说了，
圣灵直接感动了你，
圣灵直接感动你，
如果你在那推辞，
如果你今仍然喺度推辞，
哎呀，说没有了，没有了，你们都是瞎说了，没有
了。你系冇啦，冇啦，你都你啲人对我乱讲。
我问他，如果约书亚不做这事，可不可以？
我要问你，约书亚唔做得唔得呢？
约书亚说 ：No， 我不去，你找别爱找谁找谁去。
约书亚 ：No， 我唔做，你哋揾第二个啦。
可不可以？
得唔得呢？
不可以吗？可不可以啊？
唔可以。
神会强迫约书亚做吗？
神要唔要强迫佢做呢？
你不做不行，揍你，打死你。
你不做我就砌你，我打你。
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呢？
神从来不勉强人。
神从来不会勉强
人。如果约书亚不去，不答应，我相信以色列人照样过约旦河，同不同意？
就算是约书亚不起来，不做， 以色列民同样可以过这个约旦河。
就是今天神把木道又放你身边，如果你不传音 不传福音，那个人还是照样会信主。
但有个人在你身边，如果你不去传福音，这个人神也都叫他可以信主。
神有神的方法，
神有神的方法，
但神呼召让你让你传，
但是神呼召你让你去传。
如果你拒绝不做，
但你拒绝不做，
你辜负了神的使命，
你在辜负了神的使命。
就像开始我说的，如果你在个单位上班，你都不按照老板的要求做，迟早老板会给你赶出
来。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在公司里面不按照老板的要求去做，你就会被除掉。
那么何况神的使命，
何况是神的使命呢？
如果你不做，
如果你不做，
神会打发人去做，
神会打发其他人去做。
对不起，你就靠边站了哈。
对不起，你就站在一边了。
所以约书亚的宝贵在什么地方？听见神的呼召他就开始行动。
但是约书亚他的宝贵地方在哪里呢？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就起来行动。
什么叫起来？他说起来第一个词，对不对？
什么叫起来？第一个词就是起来。
起来就是要有行动，
起来就是其实一个行动。
神对约书亚说起来过约旦河，
神对约书亚说起来过约旦河，
不是得过且过，
不是得过且过，
混日子，
混日子。
我们经常说神感动你呼召你，你有感动但是不动。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神呼召你感动你，你又有感动但你又不动。
很多人信主以后明明是有使命的，
很多人信了主他明明是有使命的，
可是还沉醉在我刚才说的五种光景中。
但他仍然沉醉刚才我所说的生活的五种光景。
那五种光景本身没有问题哈，不要说、那个、
这个五种光景本身是没问题，
但是他沉浸在这五种里面，完全把神的使命给忘掉了。
但他仍然沉醉在这五种的生活的状态，完全将神忘记。
为了爱情什么都不要了，
为了爱情什么都不要，
为了家里人生活也什么也不顾了，
为了家人的生活什么都不理了，
崇拜也不来了，还在睡觉，
崇拜也不来，家里的小孩在睡觉，
传福音没时间，我现在累了睡觉去，
传福音没时间，我又没时我要睡觉，
或者我要追钱，我要更多的钱，
或者我要赚很多的钱，我继续要赚钱。
我刚刚说了有钱不是问题，
我刚才说有钱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钱超过了神那就是问题。
如果你钱是超过神，这个就是问题。
有权力也不是问题，
有权力也都不是问题。
如果权力超过了神那就是问题，
就是权力超过神，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的哈。
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
所以神让 约书亚过约旦河，
神呼召约书亚要过约旦河，
要有行动，
又要行动。
那么你的约旦河是什么？
你自己的约旦河是什么呢？
我现在想到我自己哈，
我想问我自己，
2014年哈，
2014年
11月11号，
11月11号，
今天也十一号是不是？今天也
今
天十一号
啊，11月11号，
真是四年以前哈，
这四年之前，
整整四周年以前
啊，这四周年了。
2014年11月11号早晨，
那个2014年11月11号的早晨，
我当时在赖若翰牧师办的一个讲道营。
我在那个赖若翰牧师那里是他办了个讲座营，
在哈密尔顿。
在 Hamilton。
早上8点钟，我灵修完了以后，打开手机。
我那个灵修8点完了之后，我打开手机。
突然听到有太太的留言。
我听到突然之间有太太的留言。
时间是头天晚上半夜12点。
时间呢就是晚上的3更半夜，8点。
12点。
12点。
我一听。
我一听。
那里面说，小高来救我。
一听他就说小高，即系佢呢类救我。
声音特别的凄凉，特别的微弱，就跟要死一样。
佢声音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凄凉。
然后就没声了，然后就没声了。
跟住就冇声了。
那么我一看，这8小时过去了。
我一睇，我最睇嘅时候已经系8个钟头过去了。
哇！我就说是怎么回事？
我谂下究竟系咩回事呢？
我就打电话回去。
我就打电话翻去。
还好，电话有人接。
啊，仲好，电话都有人接。
是我太太接的。
系我太太接。
但是声音非常的软弱，
但
声音非常的微弱。
声音非常的微弱。
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事。
后来我先知道系咩事。
在头天晚上半夜12点，孩子都睡觉以后。
喺呢个就系嗰当晚呢个12点，细路哥瞓着咗。
他突然胃痛，
佢突然之间胃痛，
到厕所以后就突然倒地，
去到厕所突然之间倒地，
昏迷，连打电话的能力都没有，
连打电话嘅能力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昏过去了，
只系讲句说话就昏迷过去了，
打911能力都没有，
打呢个其他电话都冇，
没办法打911，已经失去知觉了，
就佢失去知觉了，
所以他当时感谢主啊，当时在这个关键时候他知道祷告，他求主救他，
但系关键嘅时候。感谢主了，他在这个时候他求告主，求主救他，
大概过了半小时他醒过来了，
过了半个钟头他就醒过
来，他又爬回床上睡觉去了，
他就爬回去铺床上睡觉，
所以当时我8点钟我知道情况以后，我跟赖牧师说我得回家，我不能再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知道这个事情，我跟赖牧师说我要一定要回家。
我在开车回去的回家的路上一路哭一路给神祷告。
我揸车回家的路程，我一路的向神祷告，一路的哭。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事？
我为什么向大家讲这件事呢？
我们教会哈 Milton 教会，
我们教会，我们 Milton 的教会，
感谢主啊，黄牧师、郭牧师、郭达不是这个吴牧师，在2009年、2010年都帮了很多忙。
感谢教会了，有牧者、有同工，在过去个之前个两三年呢，帮助教会。
2009年到2010年，他们都周日去带领讲道啊，各方面的事情。
2009至2010年啊，都系带领帮助好多。
2010年张国强牧师，张国强在实习。
2010年张国强关系嘅传道喺嗰度嚟去实习。
2011年正式成为传道人。
2011年成为传道人。
2013年成为牧师。
2013年成为牧师。
那么2014年的一月份。
2014年的一月份，
张国强说我要去中国宣教。
张国强牧师就话我要去中国宣教。
我的负担是中国宣教。
佢话我嘅负担就系中国宣教。
所以这个教会交给你了。
佢话呢个教会就交俾你啦。
我是2010年上神学，到2014年还没毕业，他跟我说实话还没毕业。
我系2010年去读神学，2014年我都仲未读完，佢就对我讲呢句说话。
所以我当时想，我本来就待得很舒服在教会哈。
头先我就喺度，之前嗰阵时我就喺度谂啊，我喺呢间教会好舒服嘅。
偶尔讲讲道，
偶然先讲下道，
又当知识会的负责的哈。
又喺教会里边有侍奉，
大家也觉得很了不起，还能上班，全职上班。
大家都觉得好了不起，日头上班。
又在上神学。
晚头黑去读神学。
很滋润。
好滋润。
虽然很忙。
虽然好忙。
但心里很踏实。
但心里边好踏实。
很舒服。
好舒服。
突然张国强说要走，我说那不行呐、
突然之间张国强话要走，你对我讲，咁我点得啊？
我不是说张国强要死哈，两回事。
我唔系话佢死咗，
就是摩西要走了，那就怎么办？
就系摩西要走了，咁呢间教会点？
我就回家试探我太太。
我就翻屋企嚟试探我太太。
我说我要辞职行吗？
我要辞职，得唔可以唔可以咧？
我们这儿有多少是北京人啊？北京人有吗？
对，当中有冇北京人有？
是吧？就一个北京人哈，北方人哈，北方人。
北方人呢？
北方人多一点哈，北方人。脾气比较大哈，
北方人的脾气比较大。
我不是说北方人一定不好脾气啊，
我不是说北方人所有的脾气，
但是确实比南方人相比，北方人比较耿直。
但是比南方人比较耿直。
当然，我太太就说了一句话。
我太太当时讲句说话。
如果你要辞职，咱家就拜拜。
如果你讲你要辞职，咁我哋就要分开啦。
咱就不过了，不过了。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嘛，那你要不上班了，那我太太没上班嘛，那我们就不过了。
我有两个女啊，因为佢唔上班。咁如果我要辞职，咁即系唔可以继续生活落去啦。
所以他就要离婚了。
佢就话要离婚。
我当时就傻了。
嗰阵时我懵咗。
所以我来到身边祷告。
我就喺神嘅面前祷告。
我很清楚，2010年神呼召我上神学，不是让我修得好玩的。
我知道2010年神呼召我去读神学，我知道唔系好玩嘅。
不是修完神学去跟人吹牛。
我唔系话要读神学要同人哋吹牛。
显得自己读神学。
话俾人听我要读紧神学。
我知道神要出来是要牧养弟兄姐妹。
我知道神系要呼召我要牧养弟兄，
是要传福音，
系需要传福音，
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
要需要建立基督嘅教会。
但是到2014年这个时机已经成熟，我不得不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大的约旦河，就是我太太。
但系当我2014年嘅时候，时候到嘅时候，系要出嚟侍奉嘅时候，我先发觉我自己要过嘅约旦河就系我太太。
你知道有些传道人，我知道为了侍奉跟太太离婚的，真有啊。
你知唔知有啲传道人为咗侍奉同太太离婚嘅？
这完全是个不好的见证。
呢个系完全唔好嘅见证。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闭嘴。
从此之后我就闭嘴。
在我太太面前安分守己。
喺我太太面前安分守己。
好好的上班工作。
好好嘅上班工作。
好好的在教会侍奉。
好好嘅又喺教会里边侍奉。
该做啥做啥。
应该做嘅事我就要做。
从来不提辞职的事儿。
从来唔带辞职嘅事。
而且在神面前祷告。
而且在神的面前祷告，
神说了，约旦河水是你要除掉的，不是我除，对不对？
你话嘅吓，约旦河要除掉嘅系你除，唔系我除啊。
所以2014年的六月份第一周，我们把开了差遣礼，把张国强差出去了。
喺呢个2014年嘅六月嘅第一个礼拜，我哋开咗个差遣礼，将张国强差出去。
第二个礼拜我就职礼。
第二个礼拜我就做咗就职礼。
我还是在 CPR 上班。
我仍然在公司里上班，
欢欢喜喜的，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在那个时候安分守己，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切交在神的手里，
一切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奇怪，就是刚才说11月11号哈，11号之前，
这个时间真的很巧合。刚才说话十一月十一号，就在十一月十一号的之前，
就是前一周我太太突然跟我说你要辞职了。
哎，在这个11月11号的前一周对我说你要辞职了。
所以我很开心去了讲道营了。
我感觉就 很开心就去到这个讲道的营。
所以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一路哭，一路祷告，一路认罪。
我就回家的路上我一路的开车，一路的哭，一路的祷告认罪。
我认罪什么罪哈？
我认什么罪呢？
我在神面前刚愎自用。
我在神的面前刚愎自用。
我自私自利。
我自私自利。
我没有考虑我太太。
我没有考虑到我太太。
我更没有考虑到弟兄姐妹。
我也都没有考虑到弟兄姐妹。
实际上神把这个约旦河早挪开了。
其实早神已经将这个约旦河拎开了。
我自己没有迈步。
但我自己没迈出这步。
所以我在回去的路上，在哭的过程中，我就向神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我要用基督的爱好好的爱我太太。
我在路上一路哭一路祷告的时候，我立志做两件事，我要好好的去对我太太。
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有配偶的，请你好好的珍惜你的太太。
你弟兄姐妹，
珍惜你的配偶。
弟兄，你有配偶的，弟兄姐妹呢，你要好好的对你配偶。
不要等他得了病了，你再可惜，来不及了。
你不要等他们对方病了，你才去爱他们。
第二件事，我就向神认罪，我要好好的用基督的爱弟兄姐妹。
第二件事，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就是我用好好的来去爱我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爱去爱他们。
后来回来以后，我带我太太去检查一系列检查。
我们回来之后就带太太来做身体检查。
很奇怪。
很奇怪。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医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医生都不知道什么事。
但我知道。
但我知道。
神在警告我。
神在警告我。
你要拖延到何时？
你要拖延到何时？
太太已经同意了，你还不动作。
太太已经同意，但你没有动作。
后来第二个周一我就去单位找老板去了。
然后第二跟着这个周一我就找老板了。
我跟老板打个电话。
我跟老板讲个电
话。我到办公室跟你聊聊。
我想来你办公室来倾下。
老板挺高兴，来啊。
这个老板也 很开心的，你来啊。
当时我有个第二个约旦河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哈，好多工作没完成。
另外一个约旦河是什么呢？我这个人觉得有好多工作没完成。
我们手头的项目都没做完。
我手头上的好多个项目都没完
成。原先设计的产品出去以后还有很多质量问题。
我们要设计的产品出去就有质量的问题。
我一直在解决，还没解决完。
我一路在这要解决，但解决不完。
中国人很要脸面哈。
中国人要面子。
不要我走了以后，人都骂我这家不负责任，没干嘛就跑掉了。
我走了之后，留低撇嘢，啲人就闹我。
那个烂摊子，别人怎么搞？
那个烂摊子。
所以我心里有这个重担呐。
我心里边有那个重担。
可是这个事情哪也完不了，工作事情完不了的。
其实工作要做几都做不完嘅。
所以我忐忑不安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我忐忑不安来到老板嘅面前。
神真是给我智慧哈。
神真系俾我有智慧。
我当时就突然问老板一句话。
我突然之间问老板一句说话。
问你是基督徒吗？
问你系咪基督徒呢？
那个老板想了一分钟到两分钟。
那个老板谂咗一两分钟。
是个英国人。
系个英国人。
突然站起来了。
突然之间站起来。
说我是，但不是好基督徒。
佢话我系，但我唔系个好基督徒。
我说太好了，这太棒了。
我话真系嘅，系。
我说你知道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吗？
我话你知道基督徒嘅职责系乜嘢嘛？
那老板想想，基督徒传福音呢？
佢那个老板谂下，佢话基督徒系要传福音啊。
我说我四年前就上神学，我已经毕业了。
我对老板说，我四年前去读神学，我已经毕业了。
我现在神给我的呼召是要去教会侍奉。
我要回应神的呼召，我去教会侍奉。
结果这老板突然毕恭毕敬地给我握手。
那个老板突然之间同我握手。
哇，那神的呼召一定要做。
他说神的呼召你一定要做。
哇，我当时很感动，我说就是不好意思，我说手头工作没完成，没完完。
我非常感动，但我又说不好意思，我手头上的工作没做完。
结果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Forget about it。
他说不要
紧。我会处理的。
我会处理。
一下把我的重担挪去了，
一下将我重担拎走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就是二零一四年，我这两个约旦河很轻易都挪掉了。
点解我哋讲呢啲事情呢？喺十二月，我过咗两个约旦河。
其实不是我，
其实唔系我，
是神把约旦河水除掉了。
系神将约旦河拎走。
所以是很多时候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不能履行神的使命？你不想行动？
你要想下，你点解好多事你唔去履行？履行？你个感动，
我们很懒惰，
系因为我哋嘅懒惰，
所以不行动就不可能完成使命。
你唔行动就唔会完成使命。
那么神给了约书亚的使命以后，神又给约书亚应许。
神俾咗约书亚有一个应许之后，俾
使命以后，
俾个使命之后有一个应许，
给他应许。应许很重要。
应许好重要。
光给你使命不给你应许，你干不了的。
净系俾你嘅使命，又冇应许，你系做唔到。
你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完全不给你条件。
叫你做呢样做嗰样，但系唔俾你有条件。
那么他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看着《约书亚记》一章三到五节。
我哋睇三至五节。
我们一起念哈，预备起。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达拉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河日勒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必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神给了约书亚三个应许。
呢度神俾约书亚有三个应许。
第一个应许是征战得地的应许。
第一个就系征战得地嘅地应许。
四个应许。
有四个应许。
征战得地应许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
征战得地嘅应许就系凡你脚踏所到之处，都要赐俾你。
什么叫脚掌所踏呀？
乜嘢系脚踏之地呢？
你要脚迈过去，对不对？
就系话你只脚要迈出去。
就是要征战。
就系要征战。
只要你去征战，这个地就给你。
只要你去征战，呢个地就俾你。
这是第一个应许。
呢个第一个应许。
第二个应许，国土和疆界的应许。
第二个应许就是国土和疆界的应许。
他说迦南美地，从旷野和黎巴嫩，直到波达拉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这个迦南美地是由旷野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
就是整个的国土和疆界都给你，
将整个国土和疆界都给你。
我们看一些经文，下面一些经文，
我们再看的经文。
申命记八章七到十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这个就是迦南的美地。
所以第二个，那个美地给你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应许是能力的应许。
第三个应许是人力的应许，
无一人能胜过你。
无一人能够胜过你。
他的原文说，没有一个反对你的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原文就话，冇一个人喺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
任何一个仇敌在你面前站不住。
任何嘅仇敌喺你面前都站立不住。
这个叫能力的应许。
呢个就系能力嘅应许。
那么第四个应许是同在的应许。
第四个应许就系同罪嘅应许。
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
神话我永远与你同罪。
永不撇弃你。
永远不撇弃你。
这四个应许是约书亚能够履行使命的重要的保证。
呢个四个应许就系。约书亚履行应许的重要的保证。
那么今天哈，
今日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哋作为基督徒，
神给我们有没有什么应许？
神有冇俾我哋应许呢？
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
耶稣基督话：“我将平安赐俾你，我所赐嘅平安唔系世人所赐嘅。”
请问世人有平安吗？
问下你有冇平安啊？
我必须是就是基督徒有平安吗？
我问这个基督徒有没有平安？
2015年，我们整个教会不平安。
我们整个教会不平安。
为什么不平安？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平安呢？
因为那个西人教会说你们人多了，赶紧走吧。
这个西人，我们租借的地方，他说你们人多了，你们出去。
你这在这赖着干嘛？
你还在这留在这做什么？
很明显啊，每次见到人找地方没有。
很明显的，每次见到他们说你找地方没有。
2015年我们整个庙城教会惶惶不可终日。
2015年，我哋整个庙城教会就系惶恐嘅，唔知点样嘅过。
大家都到处找地方，
大家到处去揾地方。
下了三个 offer，
落咗三个 offer，
都被人抢走了，
都被人抢走。
大家绝望了，
大家绝望，
没有平安，
冇平安。
什么原因？
咩原因？
神说我把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走的。
神话我将平安赐俾你，我所赐嘅平安冇人可以夺走。
是不是这样啊？
系咪咁呢？
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平安没有？
最在的弟兄姊妹，今日有冇平安？
如果你昨天去体检，今天大夫给你打电话说你要来复查。
如果你琴日系
昨天体检，隔一天
你话琴日去体检，今日打电话你去查，
要复查，
要复查，
说你肺里有东西。
话你个肺有啲嘢，
那你就惶惶不可终日哈。
你就惶恐。
哎呀，弟兄姐妹，赶紧为我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对牧者话，你赶紧要为我祷告，唔知点做。
要死了，吓死了！
吓死啊！未死吓死。
平安在哪里？
平安在边度？
大家想过没有？
大家有冇谂？
所以2015年我们全教会没平安，但是最后抢了三个 offer， 一个没抢到。
但系2015年我哋教会一啲平安都冇，我哋三个 offer 都被人抢走。
而且那个要买的地方都很远，离庙城很远。
而且要买嘅地方都好远啊！
有一个在 Georgetown， 离我们庙城大概开车20分钟。
系一个喺 Georgetown， 又喺庙城。
我们下的价格都比要的价高，都最后都不成。
我哋落嘅价比嗰个价钱要高都唔得。
所以2016年初我们就决定不要再找了。
在2016年，我哋就决定唔去继续去揾。
我们好好祷告吧。
我哋好好嘅祷告。
寻求神的同在。
寻求神嘅同在。
神应许的能力，神应许的同在，如果你没有得到，你做什么都白做。
如果神所应许嘅能力同埋同在。
所以2016年我们 有40天的禁食祷告。
在2014年，我哋有4日嘅禁食祷告。
就为这个新的地方买地方的事，
就为呢个要新买嘅地方嚟去祷告。
很奇妙哈，
好奇妙。
详细过程我不跟大家讲，我要看几个照片，大家看一下。
详细我唔讲啦，我请大家嚟睇呢个照片。
这是那个买到的教会，现在已经搬进去了。
啊，呢个就系买咗嘅教会，已经搬入去啦。
这个地方离 Milton 的 Downtown Main Street 开车3分钟。
这个就是在 Milton 的 downtown 开车是5分钟，
三分钟。
那
个整个地是3英亩，
整块地是3英亩。
那个老教堂卖给我们是原先是1000块钱，
教会是卖给我们1000元，
但是地不是，
但是
房子是1000块。
这个
过程非常的复杂，这完全是神的奇妙工作，人没法说不清楚。
啊，这个地还当然要俾钱啦，对个 building 系1000万。
那个地你知道，那个地在那个地方是1亩，将近是60万。
喺嗰度，如果系当时嘅就系1亩地要60万。
60万1亩，我们是3英亩。
我哋系有3英亩。
应该将近200万，对不对？
应该有200万。
整个这个房子加地，整个拿下来是75万。
整个房屋同埋呢个地先至系75万。
75万。
75万。
然后我们再花钱装修，总共大概预算是98万。
我哋再花钱去装修，然之后大概系98万。
所以2016年9月份，我们就为这个98万的钱禁食祷告21天。
啊，然之后我哋啊继续就禁食祷告，为呢个98万嘅钱嚟去禁食祷告。
我刚才说前面那个40天禁食祷告得到了一块地和房子。
我头先我讲过啊，4日嘅禁食祷告，神赐咗呢个地同埋呢个建筑物。
21天禁食祷告得到98万。
啊，2010年祷告嘅时候就得着呢98万。
最后几周哈。
最后嗰几个，
最后几周每周的奉献10万，
每最后嗰几个周每个周嘅奉献都系10万。
所以2016年的12月12号 closing，
就2011年12月12号就 closing。
而且12月11号是周日，
而且12月11号系周日，
下着大雪，
落着大雪。
一个 Mississauga 的弟兄，我们从来不认识。
喺个 Mississauga 嘅弟兄，我哋从来唔会认识。
冒着大雪跑到我们教会来了，
冒着大雪嚟到我哋教会，
拿了10000块钱支票过来了。
拎住10000蚊嘅支票过嚟，
所以我明天你们要 close， 我怕你们不够，我给你们10000吧。
佢话你听日你就要 closing，
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真是信实的神。
我哋睇得到神系信实嘅神。
母会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祷告，很多支持哈。
母会嘅弟兄姐妹俾我哋好多嘅祷告同埋支持。
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哈，这几张图过一下，这是我们弟兄姐妹2017年初开始装修，自己把地下室全拆了重新装修。
啊，然之后我哋开始弟兄姊妹去装修，将个地拆掉重新嚟装修。
再往下看哈，这是。姐妹们在那切砖，因为外墙已经损坏，要把砖给修好。
啊，然之后呢个姊妹咧喺度整钢筋啲砖。
那个几个月，大家真是火热的不得了。姐妹们做饭搞砖，弟兄们建房，大家美得不得了。
喺嗰几个月里边，弟兄姊妹好火热。姊妹嚟去做煮饭，嚟去照顾。弟兄就一有时间就去做装修。
这地下室再往下看。我记得那个多伦多有个教会的牧师说，每个教会买堂，大概有1/3的人会跑掉。
我听到一啲嘅教会话，喺多伦多如果有教会要买自己嘅堂，大概有1/3嘅人会跑掉。
等你们买好了，我再回来。
等你哋买好，我先翻嚟。
但是我们教会买堂基本上没有跑掉的。
但喺我哋教会基本上冇人跑，
而且来得更多。
而家嚟嘅人更多。
很多人就因为买堂来了。
有好多人因为我哋买堂佢先嚟。
他来参加建堂。
佢嚟参加建学。
好，再往下看哈，看几个就行了。这是那个这个你们认识啊，黄牧师哈。这是2017年我们作为那个开堂庆典。
这个2017年这个开堂庆典，
再往下看一个，再往下看，这是那个庆典，这是外面，在他教堂外面，大家有
个
合影。
这个教堂的外边，
非常的美呀、啊，
非常的美。
我们后花园里面有桃树、梨树。
啊，我哋后院咧有桃树咧，有梨树啦。
这个伊甸园一模一样，你再去看看。
好似伊甸园一样。
现在我们正在建停车场。
我哋就系将呢块地嚟去做停车场。
而且正要准备扩建。
也准备要扩建，
因为3英亩嘛，这个现在的这个building没那么大。
因为我哋有3英亩嘅地，呢个地方唔够大。
好，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呢个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刚2017年，我不说嘛，2017年9月份我们新堂庆典。
2017年我哋新堂庆典。
去年9月份。
旧年嘅9月份。
那么去年的10月份。
就喺旧年嘅10月份。
神的感动很明显，说你们在 Oakville 应该开始一个崇拜。
然之后神嘅感动好明显，你应该喺 Oakville 要去开始崇拜。
我们 Oakville 有两个小组。
我哋 Oakville 有两个小组，
人数在不断增长，
人数不断嘅增长，
所以都老远地跑到 Milton 嘅敬拜，
老远嘅 Oakville 去到 Milton 嚟敬拜，
而且很多是慕道友，
然之后好多系慕道友，
神的感动说你们要在那边开始敬拜，
神的感动话，你要喺嗰度嚟开始。
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
我哋开始祷告。
周四在 Oakville 祷告。
我哋就喺为 Oakville 去祷告。
总共才祷告一个月不到。
我哋祷告一个月唔到。
那个 Oakville 的 Central Baptist Church。
啊，呢个 Oakville 嘅 Central Baptist Church。
他那个牧师给我打电话。
啊，嗰呢个牧师对我哋向我打电话。
说你们是不是要在这边要开始？
佢话你哋系咪要喺 Oakville 开始？
你过来看看，看我们这个教会行不行？
你嚟睇下我哋教会得唔得？
我就去看了。
我去睇。
非常漂亮的教会。
非常嘅漂亮。
两个崇拜堂。
两个崇拜嘅堂。
教会已经七十年历史。
教会已经七十年嘅历史。
租金才一千多块，不到两千块钱给我们。
租金唔知一千两千，两千蚊唔使租俾我哋。
我们给他就拿下来了。
我哋将佢拎落嚟。
所以二零一七年就去年的十月八号感恩节，我们在那第一次敬拜，这是第一次敬拜。
二零一七年嘅感恩节，我哋第一次喺个地方嚟。
一年过去了，我们在奥克维尔收起了二十多人。
在两年过去，我们在 Oakville 受洗了二十多人。
所以现在 Oakville 现在，这次感恩节又有六个受洗的。
啊，这个来第二个，这个感恩节有六个弟兄姊妹来去受洗。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哈？
我想我要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神的同在，神的应许。
如果有神的同在和应许，
完成神的使命就不是问题。
要完成神的使命就不是问题。
如果你是凭着个人的血气，
如果你凭着个人的血气，
你不可能完成的。
你不可以完成。
你只会得叫 depression。
你只是来去depression，
为什么那么多人
忧郁？
那么多人就是崩 out 了。
好多人就是这样崩溃下去了。
因为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能力没有了，你怎么干？
因为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没了，你怎么继续做下去？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哈，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神的使命明明白白交给你了，
如果明明神的使命交托给你，
你就是不干，
就是你坐在这里不做，
你三拖四拖，
三拖四拖，
拖到七老八十了。
拖到七老八十。
说神呐、啊，我预备好了。
然之后对神话，我预备好了。
神呐、啊，神说差不多了，该来了吧？
神话好啊，差不多了，你应该来了。
很多人把一生的光阴都浪费在吃喝宴乐中。
好多人将最好的光阴浪费呢个吃喝玩乐当中。
不传福音。
唔传福音。
教会也不扩张。
教会又唔去扩张。
弟兄姐妹生命也不成长。
弟兄姊妹生命又唔成长。
大家整天你找你骂我，骂你。
整日睇你，你闹我，我闹
你。
你
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
你对我唔好，我对你唔好。
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唔知在搞乜嘢。
这跟神的儿女完全不相称。
同神嘅儿女唔相称。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呐。
我哋系蒙恩得救嘅。
蒙恩得救目的是什么？
蒙恩得救嘅目的是。
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对不对？
父啊，点样去？耶稣话父点差遣我，我同样差遣。
父怎么样差遣耶稣啊？
父系点去差遣耶稣？
道成肉身。
道成咗肉身。
今天耶稣怎么样差遣我们呢？
今日。耶稣又点差遣我哋咧？
道成肉身，
道成咗肉身。
神的道在你生命中活出来，
神嘅道喺你生命活出嚟。
神的使命在你生命中的实现，
神嘅使命喺你生命当中实现。
否则的话，你就沉浸在那个五个享受之中。
唔系嘅话，你就沉淀喺呢个享受嘅当中。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哈，大家看，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可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像孤儿一样的，
但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孤儿一样，
或者没有盼望，
活着没盼望，
还在追钱追权追名利，
还在追钱追权追名利，
追享受
追享受，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你是孤儿，
你是孤儿，
因为没有盼望，
因为没盼望，
没有永生，
没永生，
对不对？
对不对？
在下面一节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嚎痛苦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同疼痛。
这个眼泪哭嚎不光是将来的事，现在神就要擦去。
这个哭嚎这个眼泪不是将来的事，是现在的事。
如果你现在整天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好像神不管你一样，
你今日就是活着就哭哭啼啼，好像神不理你，
好像神给你的重担你承不了，
好像神给你的重担承担不了，
好像神也不管你了，
好像神也都不理你，
你自我感觉像个孤儿，
你自己感觉就好像孤儿，
没有什么盼望，跟世界一样，
没盼望，好像世界一样。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生命就出问题，
生命的永生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在你身上，
生命这个神的同在就不在了，
你没有永生，
你没有永生，
你追求的还是今生，
你追求的仍然是今生。
他钱挣得比我多
啊，钱又要赚越多，
心里就不高兴
啊，心里面也都不高兴，
他的身体比我好，
他的身体比我强壮，
我心里也不高兴，
我也都不开心。
你看中的还是今生这一切东西，
你看重的都是今生的这些东西，
没有神的同在，
没有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就是永生，
神的同在就是永生，
神的同在就是喜乐，
神的同在就是喜乐，
神的同在是力量，
神的同在就是力量。
感谢主哈，
感谢主。
有一次有一个人出国，
有一次有一个人出国，
到一个新的国家，
去到个新嘅国家。
那么下了飞机以后打的，
啊，然之后落咗飞机就搭的士。
打的士就想跟的士机说几句话。
啊，搭的士时候想同司机讲几句说话。
就拍拍他肩膀。
然之后拍佢嘅膊头。
想问问这个当地的环境、气候什么的。
要问下当地嘅环境、气候系点嘅。
刚一拍肩膀，这个的士司机突然把方向盘一转，这个车整个就冲向马路。
这个啱拍拍呢个司机，佢将个方向盘一转就冲上马路。
尖叫！
尖叫！
然后好不容易再转回来，
好不容易先转翻啱，
把这个乘客吓死了，
将那个乘客吓死，
说怎么回事？
个咩意思呢？
那个的士司机说啊，
那个的士司机话，
说我二十多年一直开殡仪馆的车，
我二十几年一路都系开殡仪馆嘅车，
今天第一次开有人在上面坐着的，
我第一次系开呢个有生人坐嘅车，
我吓死了，怎么会拍我肩膀？
吓死我，点会拍我膊头？
你觉得是笑话哈？
呢个当然笑话，
但是有一个人死里复活了。
但是有个人在死里面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
任何殡仪馆的人死了就不会复活的，
任何在殡仪馆的人死了就不会复活，
死了就埋了就烧了，
埋了就烧了。
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
耶稣是唯一一个死了之后复活的人，
而且现在就复活在我们中间，
而且今天就是复活就在我们中间。
你有没有感受他的同在？
那我们有没有感受与他的同在？
基督徒最大的宝贝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基督徒最大的宝贝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感受不到耶稣同在，不能领受耶稣同在的能力，
如果你感受不到耶稣基督同在，你就得不到耶稣基督给你的能力。
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
你怎样在这个世上做基督徒？
你怎么去完成神的使命？
你怎么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题目叫使命和应许。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使命和应许。
耶稣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
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
你得到永生，把永生传给更多人。
你得着永生，要将永生传给其他人。
如果你知道是主的使命在你身上，
如果你知道神的使命在你身上，
你要不要去完成？
你要不要去完成？
连一个社会上的工作，我刚才开始说的那个例子哈。
讲翻头先嘅例子，喺世上嘅工作。
如果你不完成，老板会把你开除的。
如果你做唔完，老板俾你嘅任务，你
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作为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神国的儿女哈，
我们作为神国的儿女，
如果我们不去完成神交付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不去完成神交托我们的使命，
整天不是好吃懒做，就是
整天真是好吃懒做，
要么搞歪门邪道，
又不是在
旁门左道搞别的事，
或者在外面搞一些旁门左道，
你把神的使命放在一边，
你将神的使命放在一边，
你想神会对你怎么办？
你想神怎么去对你呢？
神会把你 permanent lay off
神会不会同一声将你 lay off 呢？将你
求主怜悯我们哈，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睁开眼睛看见神的使命，愿意完成神的使命，
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神的使命，又愿意来去完成神的使命。
好，让我们一起基督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使命，
感谢主赐给我们使命，
感谢主你拯救我们，
感谢主你拯救我们，
给我们永生，
给我们有永生，
给我们盼望，
给我们有盼望，
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能力，
让我们能够履行你的使命，
让我们能够履行你的使命，
不再浪费时间，
不要再浪费时间。
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对 BCBC 弟兄姐妹的保守，
主啊，我们感谢你对 BCBC 的弟兄姊妹的保守，
感谢主赐给他们宣教的心，
感谢主给他们有宣教的心，
就求主亲自的加添力量，
求主你亲自的加添力量，
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加火热，
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的火热，
去传扬使命，
去传扬使命，
去完成使命，
去完成使命，
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
让要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
彼此造就，
彼此的造就，
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越过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约旦河，
让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约旦河，
去征战得地，
去征战得地，
得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得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就求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
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第419首，我们兴起兴起，为耶稣作主耶稣基督的十架的